跟住落嚟系正道嘅时间，今日好高兴有曾建南姑娘为我哋正道。佢嘅讲题系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经文选自约伯记一章六至十二节，请听圣经嘅话语。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察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的呢？你岂不是四面圈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圣经读笔，请 Kina 姑娘。
我想问一下呢，而家仲有冇早场优惠㗎？有啊，咁大声嗰啲应该有，都有享过呢个福利啦，系咪？咁啊，唔知道大家呢最近有冇即係睇戏啦。咁啊，通常呢边一套戏上映呢，就会有一啲嘅即係社评家呢就会呢喺当中呢去做一啲嘅分享喎。咁啊，最近呢有一套戏上映啦，咁佢喺分享嘅时候呢都截录咗咧，佢喺戏里面咧一句嘅即系好触动嘅说话。呢句说话咧就系话，原来最大嘅责任咧唔系拯救世界，而系勇敢接受同埋爱真实嘅自己。原来最大嘅责任唔系拯救世界，而系勇敢咁样接受爱同埋真实嘅自己。因应即系剧集里面咧，即系呢套戏里面呢一句嘅说话咧，咁呢一个作者咧就引申咗咧喺作为基督徒嘅生命上面咧，佢就写咗呢一句嘅说话。呢句说话咧就系话，基督教嘅信仰最核心嘅价值咧，其实唔系咧要求我哋咧做一个完美无瑕、百毒不侵嘅超级英雄，而系咧呼召我哋嘅神嘅爱里面咧。勇敢咁样去面对自己真实嘅破碎，系呼召我哋喺上帝嘅爱里面咧，勇敢咁样去面对自己真实嘅破碎。弟兄姊妹，如果将勇敢咁样接受真实嘅自己，放喺作为我哋基督徒同埋主门徒嘅身份上面咧，你会点样去回应呢？我哋咧成日都会有一种嘅张力嘅。有一种张力咧，就系话，唉，即系我哋作主门徒咧，唔应该咧，即系将自我咧放到好大。又或者咧，另一方面咧，其实我哋内心里面咧都有好多嘅即系挣扎。呢啲挣扎咧，可能嚟自于咧我哋嘅即系软弱，或者我哋所经历嘅事。而呢一啲嘅挣扎咧，又系非常之即系真实嘅。同样，我哋即系翻开圣经嘅时候。我哋发现咧，即系神咧记载喺圣经里面嘅人物咧，从来咧都冇掩饰咗咧佢一啲好真实嘅人性喺当中啊。甚至作者咧总系中意咧好真实咁样呈现咧呢一啲我哋所谓嘅属灵伟人，佢哋喺信仰上面嗰一份嘅挣扎，而呢份嘅挣扎咧，令到我哋咧会有好多嘅即系不同嘅即系睇法。同埋冲击嘅，但系正正呢一啲喺圣经里面，我哋所谓嘅属灵伟人，佢哋经历过喺呢一个生命嘅挣扎嘅时候，佢哋先至能够咧去真真正正认识到自己，从而咧去认识到神。今日嘅主角咧系约伯， 我相信可能在座当中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他。他亦都是那么真实地一个人呈现在我们的、眼前。约伯记一开头的时候呢，仿佛好像带着一种很神秘的、故事的色彩。经文记载呢，他说在乌斯地呢有一个人名叫约伯。乌斯地这个地方呢，其实和以色列的历史呢是没什么关系的。他仿佛就是一个呢外邦的一个的地方或者一个的城市。同样呢，可能呢暗示话了给我们知道呢，约伯所经历的事呢不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呢他们所独有的。可能他所面对的生命里面的课题是全人类呢共同所面对的一个的命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呢约伯这个字呢、那个的意思是什么呢？约伯记里面的约伯的名字的意思呢，其实呢就叫做被敌对的。被敌对，那你想想，如果你生出来的时候你的家人改你的名字叫做被敌对，你去问你爸爸妈妈，喂，我名字叫什么意思啊？我冇嘅，被敌对咯，咁样，咁你会点样啊？即系话你成日会凝住自己咧，一生人咧就系点样啊？被敌对咯。咁又或者咧，可能咧喺另外一个嘅解释里面咧，就系原始嘅意思咧，就系父亲喺边度？父亲喺边度？我咁样讲咧，就仿佛好似咧，即系温柔咗少少啦吓。但系你想象一下啦，即系乜嘢情况之下咧，你会嗌咧？即是父亲在边度嘅咧？一个小朋友，我哋谂下，佢几时话爸爸你喺边啊？咁样样，佢系经历紧咩啊？通常都系好恐惧啦，好彷徨啦，好无助咧，一个嘅情况咧，先至问爸爸你喺边一度。所以试想象一下吓，当佢嘅名字嘅时候，去呼喊出佢呢一个天父喺边一度嘅时候，其实佢系一个咧。道的痛苦当中，这个的也都是这个的震撼的，就是信仰的层面里面呢所展现出来的。经文一开始里面记载约伯是一个什么人呢？他说是一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有一天当我们呢就是回去见到天父的时候，神呢咁样去称赞你呢，开唔开心啊？梗係开心啦，係咪？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呢个嘅即係描述呢，其实唔係讲緊呢即係约伯生命里面呢冇犯罪。而係讲緊呢佢嘅道德同埋品格呢係完全呢係符合緊神嘅标准。即係我哋呢讲緊呢就係话啊，即係神称赞你呢，你嘅道德同埋品格呢係完全呢符合緊神嘅标准。是一件呢几美嘅事吓。其实按照呢当时呢犹太人嘅一啲嘅根深蒂固一啲嘅信仰观念呢，佢哋有一个嘅諗法就叫因果律。即係好似中国人话斋，好人咩呀？有好报吓。呢、这个因果律呢亦都系喺当时嘅犹太人当中呢嗰、那个嘅信仰呢系好根深蒂固地呢。佢哋会觉得呢即係好人敬虔嘅人就一定会蒙福嘅。所以呢约伯的生命呢理应在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这个的情况之下呢，他应该有一个很完美的人生。事实亦都是这样，因为呢他拥有着呢即是四重很圆满的祝福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有呢十个仔女啦，啊昔日十个仔女呢是一份的祝福来的。可能今日有十个仔女咧，就觉得咧即系大件事啦。但系亚伯拉罕嘅后裔系生养众多嘛，十个仔女好蒙祝福，仲有丰厚嘅家产。我记得咧，即系我哋咧有时团契咧都会分享咧我哋一啲价值吓，话其中咧有一个咧就系话你有使唔尽嘅钱，咁你想唔想要呢一样嘢咧？咁吓，咁啊，你想唔想要啊？使唔尽嘅钱喎吓，丰厚嘅家产。仲有好多嘅仆婢，哇！今日好啦，系咪？最唔想做嘅系咩咧？家务有仆婢帮你做咗咧，就非常之好啦。仲有一样咧，就系好多人咧 不断的追求呢，就是一个极高的社会地位。我们今天的劳苦都是为了呢可能一些的地位，一些的位置。但约伯呢有十个的仔女，有丰厚的家产，有很多的仆婢，又有极高的地位。咁仿佛喺佢嘅人生里面，喺呢一刻里面咧，系一个好理所当然，我哋所讲嘅即系好人有好报。但系当我哋咧去认真咧去细读咧，即系经文嘅时候，其实约伯咧又系咪真系咁咧，即系高枕无忧咧咁样吓？你会发现咧，就系第一章第五节里面咧，记载咗约伯咧一个嘅行动。呢、这个行动咧就系咧。是经常呢在宴乐之后呢就会为他仔女呢去献燔祭。在宴会之后呢经常为他仔女献燔祭。因为呢他心里面会想，恐怕呢我的仔女呢会犯罪呢，即是得罪了神，心中呢弃掉了神。咁呢样嘢其实我哋固然知道啦，佢嘅献祭系代表紧咧，其实佢深层里面咧一种对神嘅敬虔，但同时之间有可能咧，亦都系流露紧咧喺佢信仰入面呢一份嘅焦虑。呢份嘅焦虑咧就系喺咁完美无瑕嘅约伯嘅生命当中，可能佢内心里面都有成日嘅去担心。哎呀，我嘅恩典系咪会因为咧我少少嘅过失咧？而有所失去，所以咧，佢每一日咧都步步为营咧，咁样去生活。约伯喺地上面敬虔嘅生活，让佢带嚟蒙福。但系经文有三个字令佢嘅生命逆转同埋颠覆，呢三个字就系有一日。有一日令到约伯生命里面逆转，亦都同时喺天上面。一个的会议开始，更加重要的就是这个天上这一幕的会议呢，其实约伯呢是完全呢不知情。我们人生都是这样，是吧？有时呢我们经历的事，唉，我们知道为什么呢，总感觉呢心里面呢都有一份的踏实。但如果不知道为什么呢，我们心里面呢总会有很多的问号在当中。在这个会议里面呢出现了一个的角色，这个角色呢就是叫做撒旦。一讲撒旦呢，可能呢大家呢都会有很多不同的画面啊，或者很有兴趣呢，这个的角色来的。撒旦很多时呢大家会想到什么，就是很邪恶的样子，是不是？如果呢可爱的卡通呢就是有什么，有角啦，有条尾啦。我哋对撒旦咧有无限嘅想象咧，喺我哋嘅脑海或者喺我哋嘅一啲嘅画册里面。但其实撒旦呢个字咧，那个意思咧系讲紧反对者同埋控告者。佢嘅职份咧就系讲紧做一个咧控告者。所以佢喺地上面所察验嘅嘢就系喺神面前控告呢一个人。究竟有乜嘢问题？撒旦嘅名字叫咩话？控告者、反对者。约伯嘅名字嘅意思系咩话？被敌对。一个控告者遇上一个被敌对嘅人，一个被敌对嘅人面对紧一个控诉者喺佢生命上面去作出控诉，就打开咗呢一场嘅之后嘅约伯嘅人生。值得我哋留意嘅时候係打开话题嘅，我哋发现唔係撒旦，係神。因为神问咗控告者一个问题。你有冇用心留意我嘅仆人约伯？神係点名同撒旦讲约伯。我有时睇到呢一度嘅时候，我又发觉咦，如果神点名约伯呢个字，或者呢淨係同撒旦讲你有冇用心留意我嘅仆人，咁可能呢撒旦嘅命运，约伯嘅命运呢可能又会有呢改变㗎喎。咁但係冇啦，神点名约伯。控告者呢就回答神嘅呢个问题，正正呢亦都督中咗呢成个信仰嘅核心，讲咗呢 即系人性里面一啲嘅阴暗面啊。呢、这个阴暗面就系讲紧话敬畏神，岂是无故呢？若伯敬畏神，难道是无缘无故无原因？这句话的潜台词里面所讲的就是，若伯敬畏神是因为你给了好处他，他的敬虔是建立在神你自己赐福给他之上。如果你收回他一切的时候，他一定会当面去咒骂你。这个就是当时控告者所提出的一个的回答。在这个的问题和这个的答案的里面，其实对于传统的信仰里面呢，是带来了很大的颠覆在当中。所以也是我们今天当我们读约伯记那时候一份的挣扎。第一个的颠覆的画面呢，就是讲一个信仰的动机。带来的冲击就是说，人是不是真的做到呢无故这样去敬畏神呢？人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到无故这样去敬畏神呢？就是说，神没有给任何东西你，没有给你预期里面的平安顺利你的时候，你会不会仍然会敬畏神呢？第一个冲击在这里。第二个冲击是讲紧上帝的角色，因为人所认识的上帝是一个赐福和保护的神，这个是当时的人来讲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的认信。这一刻里面所讲紧的就是，神是允许苦难临到称为我的仆人约伯的生命上面，神允许。即是说神是默许了这个的攻击，这件事对任何信徒来讲，可能面对一个很大的神学矛盾在当中，为什么神会容许？随之下来这一场会议之后，就带来约伯生命里面一个非常之大的颠覆，就是灾难呢临到约伯当中。约伯所拥有的是四重的恩福，他有子女，有财产，有仆婢，有地位，但同样亦都让他一日之间带来了四场的灾厄，包括两场的人祸，两场的天灾，令到他生命是彻底被摧毁。或许我们有些人真的经历过这些这么无情的摧毁，但我想用一个很简单的我们的经历呢，去给我们想象一下一些突然之间的失去。现在时代科技好了很多，所以相对所经验的没那么震撼。大家记不记得很久之前呢，当你用电脑的时候所经历的日子，你有没有试过呢？你打完一篇的嘢之后，突然之间死机，你即时的反应是什么？大嗌啦，是不是？那又或者你有没有试过突然之间用下电脑，突然之间停电，那你又会怎样？大嗌啦，是不是？那今天的世代好一点，今天的世代是不是？即有这个的存档嘛，那你勤力一点，那你咪即死少一点咯。你懒啲嘅话，咁就即系痛苦又大啲咯，咁吓。又或者可能咧，更加近啲咧，就系你一部手机噶嘛，系咪？你有冇试过你部手机突然之间黑咗，冇晒嘢啊？又或者你有冇试过突然之间你部手机开唔到啊？咁你唔知系咪咧？我自己讲咗呢两次嘅例子之后咧，我琴晚咧就发梦。咁咧就梦见咧自己喺外地，咁啊跟住咧就不断好努力咁样咧去开嗰个密码，开嚟开去咧都开唔到，咁啊开开下嘅时候咧佢仲话俾我听，嗱你仲有几多次嘅机会啊咁样样，跟住咧突然之间佢话俾我听咧，唔好意思啊，你部机已经坏咗啦咁样样，我就顿时咧喺一个好惊惶嘅场合里面，就系因为你知道啦。而家咧喺好多地方咧，你嘅手机坏咗咧， 系惨过你可能唔见咗嘅银包。因为嗰时咧，我记得咧，我好多嘢咧都记载喺嗰个即系电话里面。突然间资料化为乌有嗰刻，你都会有咁即系咁惊惶嘅一个嘅情况。何况约伯所失去嘅系佢毕生所有嘅一切。所以经文用咗三次同一个动词去形容约伯呢一场嘅灾难。佢话示巴人嘅袭击、神火嘅降下、房屋嘅倒塌。袭击、降下、倒塌呢三个字喺原文里面都系同一个字，就系、是、倒下。三重嘅倒下嚟自于佢嘅外在。人的襲擊、神火的降下、房屋的倒塌。在这一连串的打擊之后，第四个倒下就出现了。这第四个的倒下就是在約伯的生命里面的自己。一章二十节他说，約伯就起身撕裂外袍，剃了头，俯伏在地上面。这个俯伏这个字亦都正正就是讲倒下。头三个的倒下是一个外在的攻击。第四个倒下是约伯自己生命里面的倒下。不过约伯倒在地上面所做的动作是敬拜。当他倒下的时候，他所做的动作是敬拜。所以出了这一句的说话，我们一起读一章二十一节，预备一二三。我赤身出于无福，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重的。赤身出于无福，赤身归回，可能我们都会在理性上面，我们会知道我们没有带任何东西来，所以我们不应该带任何东西走。但在这个人生的路程里面，你能不能够讲到赏赐的时候你是会重赞神，当神收取的时候你都会重赞神？这个是一个生命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试炼和挑战。赏赐重赞神非常之容易，收取的时候你都重赞神，这个是生命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的考验。但是在这一切事上面，约伯都没有犯罪，他通过了第一场的考验，证明了他敬拜神不是一场的交易。但这个故事没有停低，去到第二章的时候，同样天庭的会议再一次的即发生。第二次的天庭会议让约伯的生命进入第二次的无故临到他的当中。之前的可能都是一些外在的攻击下，令到他都觉得这些都是外面。但是这一刻第二次的无故是他由脚板底到头顶都生满了毒疮。这个攻击临到他的身上面，或许可能你身体都会有试过患病，或者生一些生蛇啊，是不是都非常之辛苦，是不是？但这个辛苦同时间呢，在当时的观念里面呢，对他的冲击呢亦都非常之大。当时呢，即是什么人才会由脚板到头都生满了毒疮啊？这个恶疾其实讲的就是一种象征，就是神是一个极致的咒助和审判。就是说你被人见到你这个的模样的时候，人的联想就是说，哇，原来神的咒助和审判临到你的身上面。就是说这个人怎么做了一些恶毒的事，或者做了一些不好的事，才会有这些 这些情况出现。外人讲嘢呢，我哋都可以唔听啊。最亲嘅人讲嘢又点啊？太太、配偶、家人讲嘅嘢又点啊？ 太太在这刻里面在约伯的伤口上面还撒多一炸盐。那炸盐就是说你还持守你这么纯正的信仰，你咒骂神死了他啦，这样。咒骂神已经是死罪啦，太太叫你死了他，几大件事啊，几大的一个的即是对自己一个的即是摧毁。这份的痛楚其实有哪个能够承担得起呢？不过约伯在这一刻都没有咒骂神，但是跟住落嚟佢嘅崩溃，佢有咒骂，佢咒骂边个啊？自己嘅生日。弟兄姊妹，你有冇咒咗过自己嘅生日啊？你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人去到一个乜嘢崩溃嘅程度咧，先至会咒咗自己嘅生日，系何等嘅崩溃，人先至会讲出这种这么真实的一个的说话。所以这一刻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完全人，他展现着一个很真实很痛苦很破碎的一面。他的真实痛苦破碎的一面展开了。但正正是因为这一样东西，他就能够重新这样去认识自己，深刻这样认识神。这个是他认识自己和认识神的一个的起点。弟兄姊妹，这个故事不单止在约伯 的故事里面我们能够见得到，同样在真实的信仰历程里面，其实很多我们见过的见证都经历过可能撒旦这个的质问。有一个很出名的宣教士的故事，就是伊丽莎白客。这个故事可能你都会听过，不过当我再去细心看的时候，看到他一些说话的留低，对我们是很大的一个的提醒。伊丽莎白和她老公和另外四个的年轻人的宣教士，他们入到一个呢，即是南美厄瓜多尔的原始部落去做传福音工作。之后他的先生和这四个的年轻人被这些原始部落的即部民呢用长矛呢是刺死了。而当时呢伊丽莎白收到这个噩耗的时候呢，他就抱着十个月大的女。在这个充满了即宣教异象美满的家庭的时刻里面，这一切仿佛都好像呢即倒塌了。但伊丽莎白没有咒骂神，他面对着这一场无故的灾难，他在日记里面写低了这一句说话。他说神就是神，因为他是神，他就是配得我敬拜和信服。除了他绝对的旨意当中，我找不到安息，而他的旨意远远超越了我对他的作为狭窄的想象。这个是伊丽莎白在他的经历当中日记里面写，他没有视神为一个保护伞或者一个交易对象，他视神就是神。两年之后，这个年轻的寡妇再一次带着他幼年的女儿回去这个部落里面去做传福音的工作。之后他回顾的时候，他写了这一段的说话，他说如果我信仰是建立在我的环境顺遂之上，我这份的信仰就太脆弱。如果我的信仰是建立在我的环境顺利之上，那这份信仰就太过脆弱。从旧约的约伯到1956年的宣教士，再到今年的一个太北短说，有两个故事我想跟大家分享。这边是一幅非常之美满的家庭照片，是牧师、师母和他三个的仔女，一个很蒙福的一个的家庭。有一晚宣教士，我们去到即是短宣队去到宣教士的办公室，我们一起有一些的即是聚会。突然之间宣教士呢即是走开了， 去咧见呢个嘅师母，因为佢话咧，其实佢心里面咧好记挂呢一个师母，所以咧佢咧就去即系啱啱个师母嚟揾佢咧，就佢就咧行开咗去同呢个师母倾偈。当倾完之后，佢翻入嚟话俾我哋知道咩原因佢会同呢个师母倾偈。原来牧师咧喺早前嘅探访之后吓，夜晚咧佢揸车翻屋企。当佢揸车翻屋企嘅时候，佢遇上咗车祸，佢安息咗，留低咗师母同埋三个嘅仔女，啲仔女仲翻紧学，于是师母就靠住咧去售卖一啲嘅食品维持佢屋企同埋供养仔女读书，而大仔咧亦都啱啱咧去上咗大学。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师母或者牧师的仔女，你会怎样呢？第二个故事就是记载在山区贫民的教会。我们呢去到山区一间很贫穷的教会里面呢，就是做服侍。我都讲过呢，这间教会呢是非常之贫穷的。贫穷到一个点呢，就是呢你有没有吃自助餐啊？仲讲紧咧一啲特价嘅午餐自助餐，可能二百几蚊咋，系咪啊？咁啊，二百几蚊咧，原来咧够佢哋咧100个小朋友咧星期六教会咧去请佢哋食一餐饭。嗱，所以咧下次咧你食一餐二百几蚊嘅自助餐咧嘅时候咧，就谂起呢100个小朋友。咁嘅同时咧，你就将200几蚊咧就奉献俾我，奉献去支持呢100个小朋友吓。间教会好贫穷啊！贫穷到一个点咧，就是他哋连传道人咧都请不起。咁啊，但系佢哋有传道人嘅。咁呢个传道人点咧？呢个传道人咧，就我哋咧就叫佢哋大明传道。呢个传道咧就会喺星期一至五咧喺省里面咧做一啲劳苦嘅工作咧，去维持佢嘅生计吓。咁啊，正正因为呢间教会咧咁贫穷嘅缘故咧，所以咧佢哋啲弟兄姊妹咧好怕咧呢个传道人咧即系会离开佢哋吓。咁啊，不断咧同呢个传道人讲咧，就话：，诶，你唔好离开我哋啊，咁样样。咁我哋咧就影咗呢张好温馨嘅相啦吓，中间红色衫嗰个就系大明传道，唔知你见唔见到吓？咁啊，短宣队翻到嚟香港之后咧，咁我收到咧即系宣教士嘅信息，同我讲咧，佢话大明传道咧去开会期间咧，佢遇到车祸咧，安息咗，留低咗师母同埋个仔女。我想问一下，如果你是呢间教会的弟兄姊妹，你曾经好哀求啊，传道人唔好因为我哋嘅贫穷咧，你离开。但系今日竟然咧，大明传道咧冇因为佢哋嘅贫穷而离开，但系相反地就因为神接走咗佢。你会点样去睇呢一件所发生的事呢？如果你是师母或者传道人的仔女，甚至是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会怎样呢？星期五晚呢，我自己呢就即是讲完道之后啦，就去团契啦。团契呢就有短宣分享啦，一个姊妹分享。咁分享完呢，我回到家之后呢都成日想住这个嘅即是姊妹。咁唔係諗緊呢即係佢分享嘅即係内容。而是想着她这个姊妹的这几年的人生。因为我记得她几年前她站出来团契去分享的时候，正正是因为她自己生命经历一个很艰难的时刻，她跟我分享。我就说你愿不愿意跟团契去分享，等团契的人为你祈祷。她愿意，她站出来去分享佢生命里面、家庭里面嗰种嘅艰难，佢流住泪。几年嘅时间，佢每一次见到佢，佢都系流住泪分享佢自己好艰难嘅事。更甚地，佢自己讲翻就系、是、有啲时间，佢甚至匿埋自己，叫弟兄姊妹你唔好再问我嘢。但系嗰晚，佢能够有一个好不一样嘅生命，企出嚟去分享。他去短宣那个的经历，他很活泼，很开心，很多笑容，当然在短宣的分享里面他有眼泪， 但睇到一个好不一样嘅佢，其实佢系经历紧佢喺佢所经历嘅事，佢学习放手同埋交翻俾神，佢就继续做翻佢自己可以做嘅事。所以今年佢勇敢咁样行出去参加短宣，佢就经历紧一个不一样自己嘅人生。佢所经历紧嘅事其实冇改变过，佢所要面对嘅事都系同样存在，但系佢就去做佢有空间同埋可以做嘅事，佢就经历紧喺信仰里面另外一份嘅喜乐。弟兄姊妹，无论喺旧约嘅约伯记，定还是喺1950年代嘅即系宣教士，定还是我哋今日可能我哋身边嘅弟兄姊妹或者你自己，都系用生命回答紧撒旦嘅一个问题，就系约伯敬畏神，难道真系无缘无故？系啊，其实我哋敬拜神真系无故，唔系因为神俾咗几多好处我哋，而系可能单单即系神就系神。或者今日即系约伯嘅即系经历，亦都成为咗一块镜喺我哋面前。约伯嘅故事唔系我哋用嚟去解答点解好人受苦嘅标准答案，而系仿佛好似一块镜一样，系照紧我哋内心真实嘅光景嘅一块镜，俾我哋自己可以安静平静咁样对住经文去问自己三个嘅问题，对住经文去问自己三个嘅问题。第一个问题，我敬畏神系咪有原因？我敬畏神系咪有原因？想下自己信主侍奉嘅动机，顺遂嘅时候，无论是信主或者你侍奉，可能你会很热心很积极去敬畏去侍奉，但如果有一日神将你视为理所当然的恩典暂时拿走的时候，你的信仰还站不站得稳？在你心目中，神是一位有求必应的赐福者，但是无论如何都配得敬拜的主，我敬畏神有没有原因？第二个，我们成为一块镜去反思我们自己的时候，就是当生命一切都倒下的时候，我的姿态是什么？若伯经历了财产和儿女的倒下，最后他都倒下，但是他的倒下是选择了敬拜。当你人生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委屈，甚至或者失去的时候，你是倒下来埋怨，定还是倒下来俯伏仰望？第三个，这块镜照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就是我有没有勇气带着真实的破碎来到神面前？信仰不是叫我们可能扮到即百毒不侵，约伯的痛苦同样让他向神发出极大的质疑和哀哭。你愿不愿意放低可能我们有一些完美基督徒的一些的包袱，勇敢地去接受和承认自己那份的软弱，带着这份很真实的创伤去问天父啊，你在哪里？信仰就是这样这么真实地成为一片的镜，去照住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为什么会讲去构思这一场的道呢？正正因为我身边的弟兄姊妹，很多的朋友，他们生活经历着很多的艰难，他们生命里面面对着很多的突然出现，无论他自己或者家人患病。以前我听到人患病可能这样会告诉你，哎呀，我有癌症啊，这样，或者我有什么病。但现在我听到弟兄姊妹或者朋友说的，就是 我现在有癌症第四期，好像突然之间呢跳过了一二三去到四一样。情绪的困扰啦，很多弟兄姊妹可能因为很多的原因令到他们情绪很多的困扰。我明白其实他们不是想这样样，但是他们在这一刻里面，他们真的在这个困扰里面，他们很艰难，他们不知道怎样即是走出来，他们很辛苦、啊、工作没有出路啦，可能辛苦到一个点就是你连讲你都可能不想讲。啱啱过去嘅即系礼拜，我都收到认识嘅即系两个比我年轻嘅即系弟兄咧安息主怀嘅消息。第一个咧系我出面嘅朋友吓，我收到嘅时候我都会觉得吓，佢做乜安息咗嘅一个问号嚟嘅吓。第二个就系可能我哋认识嘅即系弟兄佢都安息咗，但系啱啱我听到即系同工嘅分享就系喺佢安息嘅前一刻。因为即系佢团契弟兄姊妹嘅力量，令到佢屋企人都有一个好大嘅即系释怀。同样，我哋都有支持一个嘅宣教士嘅姊妹吓。我仲好记得咧，佢三年前咧，即系我喺佢自己舞会咧去参加佢嘅差遣礼，但系不足三年嘅时候啦吓。当他回到香港想着再一次去回工场的时候，医生跟他说你不要走，因为你身体有问题，你需要留下。最近他一封代祷信就是他跟我们分享他要回工场去执东西，执回摆了不够三年的东西回来香港，因为要医病。生命太多突然出现了。我呢就唔係呢好鍾意呢面对住呢一啲嘅情况嘅时候呢用一啲好简单嘅即係圣经公式呢去回应佢哋。我想呢同佢哋即係一起嘅同行。不过呢佢哋呢份嘅同行呢真係好唔容易。但我想呢份同行里面就係佢哋喺信仰上面经历咗挣扎，而内心里面呢得着一个真正的转发，正如约伯的生命亦都一样，所以我不会讲最尾他讲的那句说话。我希望呢、弟兄姊妹在信仰里面他们真真实实经历到这份的挣扎而作出一个的转化，因为我相信这个转化令到他们在信仰里面更加坚强。同样我都很想呢神给我有少少的经历的时候呢以致我可以去同弟兄姊妹一起去同行。所以接下来的栽培班我都会同罗宏理事开了一个叫做基础的关怀辅导课程。不是什么理论的高言大志，而是我知道这个世代有很多需要。所以我很想能够有一班有同心的人能够走在一起。我们怎样一起去做这个祝福的一个的行动。不是因为我们好，是因为上帝给我们还有能力去作出服事。有一篇文章的总结呢标题写得很好。他就说呢挣扎呢才是基督徒应有的即是生命。文章提到呢他说面对信仰和现实的落差呢信徒呢很容易呢陷在两个的极端。第一个就是太过正能量了，就是说这个正能量以致往往掩盖了他们真实的课题，所以在这个的、太过正能量里面未必帮助到信徒能够成长。但另一个的极端可能落了去一个粉世疾俗当中，变了可能变了人就变了很多的批判，很多苦毒在心里面。但这个作者提出了一个的洞见，他说其实挣扎才是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在挣扎里面才能够浅行出来。而这个浅行在这个的充满张力和矛盾的世界里面才能够真实地 充满了那个破碎的生命的里面。大神正正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真实的破碎里面，才能够呢跟我们能够相遇。在座当中可能有弟兄姊妹经历着顺境，我为你感恩。但当你经历失去或者经历即突然的时候，约伯的生命就是一块镜，对我们作出一个的挑战。希望弟兄姊妹在挣扎里面，你和神能够相遇。有一首诗歌叫做《神未曾应许》，我相信呢你回教会的人呢都会非常之熟悉。同样这首歌的背后呢都有一个的故事，就是这个作者呢里面所经历的一个的故事，我想大家一起去听一次。
神未曾应许这首诗歌的作者是庄信芬，他的一生是非常之坎坷。三岁的时候他妈妈丧生，他要在寄养家庭那里生活。他八岁的时候信主，九岁的时候开始写诗，二十岁的时候他的养父养母相继离开了这个世界，并且要自己一个人生活。之后他就在学校里面做教师，因为关节炎发作的缘故不能够继续在学校里面教书了。之后的四十年，他手指的关节一日比一日差，肢体都变晒形。但是他相信一样东西，他相信神对每一个人都有着不同的旨意，深信神要以他的软弱来去荣耀主。他相信神的恩典是够他用。安妮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工具，他套在他的头上，用头来到学习去写字。到最后的几年，他的情形更加恶化，他的脚不能够再行了，一直睡在床上。很多弟兄姊妹去探安妮，希望能够帮助他，希望能够安慰他。但是每一次当他们探望完他之后，每一个人都深深被安妮所感动。他们说，我们不是去帮助他，而是从他得着帮助回来。神未曾应许天色常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常漫。神未曾应许常晴无雨，常乐无痛苦，常安无余。神未曾应许我们不遇苦难和试探，懊恼忧虑。神未曾应许我们不负许多的重担，许多事务。神未曾应许前途顺利，平坦的大路任意驱驰，没有大山阻，青云直上，没有深水隔，一路通畅。神却曾应许生活有力，行路有亮光，作功得色，试炼得恩助，危难有赖，无限的体谅，不朽的爱。
让我们一同起立去唱这首回应歌。
神未曾应许天色尚蓝，人生的路途花香尚漫。神未曾应许常晴无雨， 常我无痛苦，常我无怨，神却曾应许生活有你，香炉有光亮，工作得胜，试炼得明白，危难又来，无限的体谅，不息的多。神你曾应许前途尽是平坦的大路，任意拒之，没有什谁居往阳一边，没有大山坐高坡广天，神却曾应许生活有你，香炉有光亮，工作得胜，试炼得明白，危难又来，无限的体谅，不息的多。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想有少少的时间，你去想回刚才约伯的生命，正如一片镜子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上帝有什么说话跟你想讲？亲爱的天父上帝，我将到呢度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交托在你的手中。有些我认识，有些我不认识。有些我知道他们生活里面、生命里面背负着很艰难的担子。但我相信天父你是一定知道。天父你是一定知道。我愿意你的安慰、平安、拥抱临到在在座当中正值经历生命艰难的弟兄姊妹当中，让他们从你里面得着平安，让他们从你里面得着安慰。同时间我都愿意将这些弟兄姊妹交托在你的手中，让他们生命在挣扎的当中的同时，他们都捉紧主耶稣基督你的手。在你的手的捉紧当中，他们经历神同在这个的信实。也许他们在这个的挣扎当中，他们经历着内心里面很多的争斗。但让他们相信神与他们同在这个的信实。也都让他们相信当他们经历了挣扎之后，他们的生命会不再一样。所以主啊，求你帮助，因为你的应许在我们生命当中，永恒的盼望、基督的德性亦都在圣经里面明明的去向我们展开。主啊，求你帮助，求你祝福，求你保守。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
我们再唱一首诗歌。
神未曾应许天色实临，人生的途途花香尚漫。神未曾应许常情无怨，常乐无痛苦，常乐无怨。神却曾应许生活有你，香炉有光亮，工作得胜，试炼得坚毅，危难又来，无限的体谅，不息的爱，神却曾应许前途尽是 平坦的大路任意曲折，没有沉睡区汪洋一片，没有大山座高博满天，神却曾应许生活有你，行路有光亮，工作得势，思念多明丽，力量流泪，无限的体谅，不死的爱。
各位请坐。